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向各位观众啊介绍一个新的客人。这位客人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在大洋洲的新西兰岛。那么他呢名字叫做潘金先生。潘金先生，他在去年8月8号到了希腊雅典，参加了人权圣火的开幕典礼，去点了第一次圣火。那么他今天来跟我们讲什么呢？就讲人权圣火这个过程以及发展的现在的趋向。那么他现在的职务什么呢？职务是全国维权抗暴连线发言人。这个连线在哪里呢？连线在中国，但他在海外呢作为他们的代表发言人。那潘金先生，很欢迎你到我们的节目里来。我们的节目呢是向国内播出的，也向全世界播出。那么现在中国和海外发生了两个大事。一个大事呢就是你这个人权圣火，你可不可以介绍你是怎么样介入到这个人权圣火中间，而参与了整个一些活动。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北京要举行奥运会了，他们也到雅典去点火啊，在你们之后的一年之后也去点火，正在全世界也在传递，它叫北京火炬。我们等下来比较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一个是受到多很多人欢迎，一个受到了很多的抗议，这为什么原因？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体育界的一个现象。好吧，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下，你这人权圣火的宗旨目的，以及参与的人他们的目标，以及想传递什么信息给中国老百姓呢？
那个我觉得吴先生今天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说为什么在这个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啊，因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到现在差不多也有一百年了啊，
一百年，这是希腊是100年，这104年了、
对，因为它当中由于战争
停了一些
啊，停赛过、那么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情形，就是什么，在奥运史上首先出现了不同的火炬啊，
对，
那么这就提出来了，因为这个奥运火炬的传承呢，很多人都了解，它基本上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已经规范化了的一个项目啊。但是人权圣火却是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呢是开创性的，从来没有过的，
对，
啊，是首创的，是第一次，这就出现了，就说啊，出现了，就是人们就会关心为什么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会出现人权火炬。
那我就问，为什么叫人权圣火这四个字呢？
这个我们先必须要回到这个所谓奥林匹克精神的源泉
啊。对，
大家有些观众可能不太了解啊，但是有些朋友是很清楚的，就是奥林匹克的这个传说啊，是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希腊的传说啊，
对，
一个希腊的神话，
对，
就是传说中呢有一位天神叫普罗米修斯，他这个从天庭，从那个当时叫众神之王宙斯那个地方，去盗了
一把火，
盗取了圣火，圣火是从太阳神那个地方啊盗取了这个火种，传递给了人类，传递给了人类以后呢，那么他为此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被绑在这个高加索的山岩上，被遭受酷刑，而且呢那个酷刑很惨啊，把这个胸膛破开，然后让这个内脏都流出来，每天那个秃鹰啊去雕琢他那个内脏，然后呢雕琢完了以后，他因为他是天神，他这个第二天这个伤口让你愈合，第二天再重新来把你这个雕琢
哇
打开，
一直折磨他
啊，折磨了多久呢？折磨了大概是3000年之久。
哇，3000年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给予他很多种的诱惑，也问过他啊，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对，
那么他当时是这都是流传下来的啊，
对，
那么一句话是非常清楚的，他说这个火种应该属于人类，
火种应该属于人类，
应该属于人类啊，
对，
就是人类有了火，
嗯，
啊，人类才有了希望和光明，
哦，
而且他说这把火是洪水淹不灭，飓风刮不灭的，
哦，
啊，人类有了火种，人类才有希望和未来，
所以它叫圣火，
对，它的圣字呢就取决于圣啊，我觉得中国人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你都能理解这个圣的含义，
对，
神圣，
神圣的，
它是来自
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这才是本质上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人权圣火的话题上来了啊。那么为什么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这个所谓的圣火传递中，出现了啊这个开创性的，啊从来没有过的一支圣火，而这个圣火的这个利益叫人权圣火，
人权圣火，
它完全是回归了，首先是回归了这个奥林匹克那个神圣的本源，那个宗旨。
是不可以这样理解？
对，
神圣这两这人权这两个字，就是人类社会里边是最神圣的一个概念，最神圣的一个人类的权利。
对了，这个吴凡先生这点归纳的非常精辟啊。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所有的人类活动，它的基础是什么？是我们人嘛？
人嘛，以人为本嘛。
对啊，
你没有人，你这个社会就不存在了嘛。
是，而且这个是不分种族，
对，
不分国家，不分区域。不分文化背景的，
对，
就是在神的面前，
对，
他对人类是普世的关怀，是一种爱，
对。
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奥林匹克精神，它最本质的是什么？是人类的爱的传递。
对，
为什么说在奥林匹克运动期间要停止战争？
对
啊，要停止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区域，甚至不同的国家的那种对抗性的行为，要提倡和平，要提倡和谐，啊，要凸显人类的那种什么？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爱，
对
啊，传递一种爱的精神，那么使人类社会、使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得以进步，这才是奥林匹克真正的精神。
那么我就想问，我们现在回到一个人权圣火，这个在这么一个刚才你刚一讲广义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缩小到现在这个阶段，你从去年8月8号把这个人权概念提出来，有一批全世界有一批。人权专家，有一批律师啊，有一批这个为了这个人类的能够长期和平的生活下去的一批追求者，他们为了替法轮功讲话啊，替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受了中国的打压，把心脏都拿掉了，卖掉了啊，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他们就提出来跟中共交涉，你应该要停止这个结束这个迫害。完了我们就不举行这个圣火活动，人权圣火活动，如果你不停止，我们就要举行人权圣火活动。我们回归在这么一个概念里面谈人权圣火，你们想这些活动现在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给世人呢？
是吴凡先生介绍了这个人权圣火发起的背景 啊，这个是在去年的5月30号由 CRIPFG 一个独立的啊，这个关于法轮功遭受迫害的一个独立调查团
对
发起的。那么这个 CIPFG 呢，是一个涵盖了全世界400多位著名的政治家啊，著名的这个法律工作者啊，法官啦，律师啦，这个很多著名的人权活动家所共同参与的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啊。在去年5月30号，这个 CIPFG 是公开的对全世界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我也说明一下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全国维权抗暴连线，在最初就明确的表态，我们将参加人权圣火的点燃，以及在全球的传递活动。
你们一开始就参与
了？对，我们同一天啊，跟 CIPFG 这个发出公告的同一天，我们也对媒体做了一个正面的这个表示。道理很简单，这个因为话题很庞大啊，我想用2点啊来这个概括人权圣火的它的这个典型意义吧啊。第一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人权圣火是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一个首创，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啊，一个新生的，一个充满着这个未来的希望的这样的一项活动啊。第二点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国际社会啊，在中国这个近代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什么情形呢？一种全球性的，不分这个国家，不分民族啊，不分语言，不分背景、宗教信仰背景的人，在同时在一个阶段，通过人权圣火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来表达了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关注。这是人权圣火传递的第二点，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啊，人权圣火目前传递了欧洲的20个国家啊，
20几个国家，
二十个，准确的啊，欧洲是20个国家，加上了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洋洲的啊，然后是印度尼西亚
啊，
这个中东包括以色列啊，中东啊包括以色列，
好像还到了土耳其
啊，土耳其，然后是南美
哦，
南美啊，南美大概是
阿根廷吧。
不止
，
哎，有圣保罗，有阿根廷，好像还有秘鲁，
哦，
还有秘鲁，
哦，
南美大概应该是4个国家，
4个，
哎，4个国家啊。那么现在到了美国，大家都知道了啊，除了先到波士顿，然后到旧金山，今天到了这个
洛杉矶，
洛杉矶，
我们都参加了，
对对对，而且今天来了很多朋友啊，
对，
这个其实你看，从今天来的这个人当中，你也可以观察到啊。不光有你像联邦参议员是吧，
对，
很多这个人权活动家，
对，
今天包括你提到那个著名的以反共著称的那样的一个
罗伯拉克
啊，罗伯拉克
这众议员，美国共和党最有名的反共的是跟这个雷根一起站在一起反共的这个罗伯拉克，非常有名，所以他今天来讲话了，
对，
我第一次见到，我很高兴，
是那么他很有，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啊，他都出现一个代表性，
对，
比如说联邦参议员代表比如说这个国家的政界人士，今天我们看到了好像有一个美国很著名的流行歌手，
对对
对，
对
不 对，在现场表演啊，
对对对，
而且那位女士的歌声很动，
很好的，很动人，
哎，很动人，
哎，
这个很有感染力，
对
对现场的民众，
对对，
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不光有这个来自美国的人民啊，也有很多亚裔族群，特别有很多藏族同胞在
今天西藏的
很多人在里，
朋友来了很多。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关于那个民运人士啊，也参与进来
很多啊，也有很多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朋友啊。
所以现在这个人权生活实际上内容是集中的关注中国的人权，可是参与的人呢在扩大，
越来越多，
在扩大，越来越扩大，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现象。这是在你刚才讲奥林匹克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么一个活动，
对，
那么你估计啊，这个活动啊还会，现在的活动已经传到了中国国内了。
对，在3月20，这个3号，
啊，
这个 CRPFG 以及海外有44家这个人权和民运团体共同在香港发出了一个宣言，正式宣告人权圣火进入大陆，这是对的。中国占世界上1/4的人口，阳光怎么可以就说在中国被黑暗去笼罩呢？它一定要通过圣火传递的这个方式，把自由的希望，把光明的未来带给受压迫的中国人民。
好吧，这个人权圣火，这个题目很大
很
多，并且继续在进行中间。我们今天呢，我们算第一集，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下次我们再来继续谈，好不好？
好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
谢谢。